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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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主内平安，我是李芳，您的好朋友李芳，在空中和您又见面了。今天在我们的节目的单元是情感交流站，我要借着旧约的以赛亚书48章5-11节还有17节这两处的经文，我们一起来思想今天的主题，就是要从神的眼光来看我们周围的事。从神的眼光来看世界，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崭新的世界。从神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会变得五彩缤纷，蛮有希望。但是从人的角度来看，并不是说这个世界不会进步，只是这个世界带给人的是更多的遗憾。虽然我们也都从人那儿得到许多的智慧的言语，有些人确实不错，好比古圣先贤、名人语录等等的，他们穷其一生有智慧有体悟，但是呢，在神的面前来讲，那也不过是一个属于个人的浅见而已。但是从神的眼光来看，或者是可以说从神的话语来看，我们的今天的世界真是完全不同凡响。因为我们的神他曾经来到地上道成肉身，然而他所说的话，他说天地都要废去，他的话却是一点一话都不会废去。这就证明啊，神所说的话让我们读了圣经的人之后生命有改变，眼光不一样了。今天这个世界最大的问题就是人的眼光啊太狭隘了，人只看今天或者是最近的将来。为什么人穷其一生所追求的仅仅是我们短暂的岁月里的成功啊，所谓的成功不一定是成功啊，或者是富足啊，因为人的眼光太短浅了，看不到人死后的未来，所以就只有为着这短暂的几十年在那儿奋斗啊，在那儿吵闹啊，在那儿比较啊。我们都不难看见我们的左右邻舍，我们的亲友之间，许多人喜欢比，他要比你好，他不要输给你，这都是短浅的眼光。当然我们的信仰并不是告诉我们不用努力，不用赚钱，不用辛劳，但是在贫穷当中度过的人，当他们看见父母艰苦辛劳之后，都变成非常懂事的向上发展，由于这一代的辛勤劳苦创造了财富。但是非常的可惜的是，到了他们的儿孙辈，因为这个社会已经现在变得非常的富裕了，再加上现在最流行的是个人主义、个人自由，在这种的带动之下，这个个人自由主义好像是被神化了。我们就不难看到有许多被宠坏了的孩子，他们进到社会没有创造，只有消费，他们任性放荡，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不计算后果，结果他的父母是创造了社会的财富，他们却是造成了自己还有社会的不安定，社会的不幸。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千万不要对孩子说不用怕，咱们家钱花两代都花不完，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支持你的，这句话最好不要说。为什么？让他失去了奋斗的创造的意志，这就破坏了他的创造力。当然我们也不难看见有许多富二代，他们自己也很努力，这个就是社会的福气。但是最大的福气是要告诉我们的子子孙孙认识创造我们的上帝，因为最后我们所要面对的是他，在他的国度里，就是上帝的国度里，成功失败是有完全不同的评价。人死了之后，只要是躺在棺材里，就没有谁比谁更强了。 在死亡的前面人人平等，到了神的前面，他的判断是你有没有放下己见，遵守上帝的诫命，遵行神的旨意，包括不撒谎、不贪财、不奸淫等等的。若是在生活中确实的遵行了这些事，那就是一个有高度。什么样的高度？就是从上往下看的高度。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记住，我们一定也必须从上帝的角度来看我们今天的人事物，因为我们的生命，圣经告诉我们，是为着神的荣耀还有他的旨意被造的，而不是为着我们自己。所以我们要全心的来注视上帝和他的计划，并且呢，帮助别人，引导别人一同来遵行神的旨意，也就是赞美他的旨意。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们若是以上帝的荣耀作为我们看待万事万物的角度，我们所得到的就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会帮助我们更认识我们的神，以及懂得我们该为他做什么。上帝会教导我们什么是对我们有益处的，并且带领我们走在当行的路上。好，接下来我们就先来攻读今天要分享的经文，以赛亚书48章5-11节还有17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让我们的眼光从神那儿往下看，就是从上往下看。请您打开圣经了。
情感交流站，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以赛亚书48章5-11节还有17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从上往下看。圣经说，所以我从古时将这事给你们说明，在未成以先指示你，免得你说这些事是我的偶像所行的，是我雕刻的偶像和我铸造的偶像所命定的。你已经听见，现在要看见这一切，你不说明吗？从今以后，我将心事，就是你所不知道的隐秘事，指示你。这事是现今造的，并非从古就有，在今日以先你也未曾听见，免得你说这事我早已知道了。你未曾听见，未曾知道，你的耳朵从来未曾开通。我原知道你行事极其诡诈，你自从出胎以来便称为悖逆的。我为我名暂且忍怒，为我的颂赞向你容忍，不将你剪除。我熬炼你，却不像熬炼银子，你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你。我为自己的缘故必行这事，我焉能使我的名被亵渎？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第17节说，耶和华你的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教训你，使你得益处，引导你所当行的路。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一点点的改变，就会看到自己拥有更多的能力。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由李芳为您主持的《我们的时间》。
先知以赛亚是主耶稣降生之前第8世纪的先知，他侍奉的时间大约是在主前740年到680-690年之间。 他是从乌西亚王的晚年开始侍奉，他经历了犹大国最黑暗的时期，也就是约坦亚哈斯做王的时候。从以赛亚书里我们也看见他对西西家王的影响很大，根据犹太人的遗传说，他大约活到了90到120岁之间。如果这个说法是属实的，那他服侍主的年代相当的长久。他所写的以赛亚书也很长，一共有66章。今天我们所攻读的是第48章的一小段。从今天的经文里，先知责备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是一群对神有口无心的伪善者，口头上说是敬拜神，其实他们却是敬拜偶像。他们自称是侍奉神，实际上是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思来行事。于是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呼唤他的百姓前来听神的话，还要顺服神。这个所谓的顺服是实践神的话，光是听了看起来好像是顺服，但是对于主所说的话没有实际的去实行。因此神称他们是伪善者，是顽梗的百姓，他们的品格与爱他们的耶和华神的宽容之爱相差甚远。所以神因着爱的缘故，还借着先知来警告他们。虽然神以前曾经啊用无条件的慈爱来爱他们，领他们走义路，但是救恩的意思并不是意味着罪人不需要改变，神就会自动的实行拯救。这真是一个可笑的错误的想法，因为人之所以会悔改，是因为经历了神无条件的爱而带出来的结果。人的悔改是得救恩的第一步，也是最起码的，也可以说是最低的标准了，让神的公义得到满足。所以犹大国虽然得到神的宠爱，神拯救了他们，神拣选了他们，但是那并不意味着每个犹大人都可以无条件的得到拯救。就像神说外邦人都会受到审判，但那并不意味着每个外邦人都会受到咒诅。有许多的外邦人因为认识耶和华，羡慕真神，他们跟随真神，于是蒙福。就像今天的我们，我们原是外邦人，与神的救恩无份的，但是神因着怜悯的心肠，叫他的仆人们传福音到地极，就把福音带到了我们中间，使我们成为蒙福的人。我们这群蒙福的人，因着耶稣基督做了主的门徒，能够成为主的门徒，能够称天上的神为阿巴父，这是天父给我们的特权，有特权就有责任，所以我们必须要承担我们该负的责任。千万不能像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他们自称自己是西安的公民，但是神说那只是名义上而已，你们并没有真的效忠神，只是想从神得好处，却不愿意承担责任。于是神就早早的预言他们会亡国被掳的事，免得他们以为是巴比伦的偶像，他们所崇拜的偶像，他们不知道是不是得罪了他，所以使他们的国家亡国，于是更加的去拜偶像。所以神就预早预言他们必亡国的事。神这么做就是在提醒他们，你们将要面临危险，你们千万不要落入诱惑之中，因为我们的神是唯一的真神，他为百姓所预备的救恩，他不愿意这个救恩真正的意义因着那一些崇拜偶像的人使神的美意变得模糊不清。神拯救他们是为了要他们懂得向神献上感谢赞美，让敬拜他的百姓可以得到最高的喜乐。但是非常的可惜，从圣经历史里我们看到，一直到了先知耶利米的时代，先知耶利米依然在斥责他们的顽梗。好，接着我们来看第6节，圣经说，你已经听见，现在要看见这一切，你不说明吗？从今以后，我将心事，就是你所不知道的， 隐秘事指示你。这里所说的心事是指他们被掳之后要归回的事。神又问他们说，你听见这个消息，你有什么感觉吗？你承认这是真的吗？神说，你已经听见，也就是说你已经亲眼看见了，难道你不愿意承认神有预见的能力吗？那神为什么到了现在才跟他们说这件事呢？原因是就是怕他们误会，以为是偶像做的。所以神说，无论是偶像是世人，都没有办法预知这些事。神的美意是免得他们又顺从以前那诡诈悖逆的本性而滥用了神的恩典。其实神非常的认识他的百姓，神说，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们是刚愎自用。在第九节，主说，我为我的名暂且忍怒，为我的颂赞向你容忍，不将你剪除。神用忍怒，忍住怒气，容忍他们，自然是在说以色列人他们一直以来的罪孽真是极其的深重啊。主说，因为我的名的缘故，这个名字是代表一个人。当我们的神说我的名，就是指神他信实的本性。就像我们的神在出埃及记32章，神对摩西说，你在我眼前蒙了恩，我按你的名认识你。这个名的意思就是他实际的情况，像神的名是指神信实的本性。摩西呢，摩西的名字是被神拉出来，神从水里将他拉出来，从埃及将他拉出来，从旷野将他拉出来。每一次摩西经历神将他拉出来，他的灵命就更深一级。最后神在希伯来书称赞他，他是在神的全家诚然敬忠。所以摩西的名字就是一个敬忠到底的人，一个蒙神拯救的人。那么耶和华的名呢？神说他的名当然指的就是信实的本性。神没有剪除以色列，那是因为神曾经对以色列的列祖的应许，所以神没有剪除他们，免得别人说神的应许落了空。当然神选择他们也是为着神要成为他们颂赞的对象。那如果选民一旦被剪除了，谁来称颂我们主的名呢？我们神的本性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所以这些百姓可以玩梗，但神还会继续地向他们显示他的仁慈怜悯。因为自古以来我们的神就说，他拯救世界的计划是与以色列人息息相关的。当然我们也可以明白，神拯救他们是为着自己的名和荣耀的缘故，绝对不是以色列人自己有什么好处。他们之所以得到神特别的带领，有时候是特别的熬炼，为的就是要维持他们选民的身份。这个熬炼是爱的缘故。我们在第十节看到我们的神说，一个苦难的炉，一个熬炼银子的炉，这个炉是炉子的炉。神说，我熬炼你们却不像熬炼银子，我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你。为什么神说我熬炼你们却不像熬炼银子呢？因为这种熬炼就是一个惩罚，但是神的美意并非是要熬炼他们，不是熬炼的本身，乃是透过这个熬炼使人可以得到净化，干净的净。因为在熬炼的过程里，他们已经经历了神的怜悯。因为若是神用熬炼银子的那样的高温呢，可能会把以色列人给融化掉。当然神是要考验他们，神是要提炼他们，可是这个拣选，这个考验与提炼并不是消灭，只是神要达到清除他们污秽和渣滓的目的就够了。接着神在11节说，我为自己的缘故必行这事，我焉能使我的名被亵渎，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我们看人都是指着比自己更值得信赖更伟大的存在者起誓， 但是没有比神更值得信任的伟大者存在，所以我们的神只能够凭着自己的名来启示，就凭他自己来启示。神并不是为着维持自己的体面，乃是为着自己对以色列人曾有的应许。神要复兴以色列国，因为我们的神不愿意他的名字在外邦人中被玷污了。今天也是一样，我们的救主不是因为我们的功劳来拯救我们，神要复兴我们拯救我们，是因为他的连续，好使他的名字可以得到荣耀。所以今天蒙恩得救的人一定不要忘记，我们是承受恩典，蒙受神的怜悯。对于我们神的连续，神的爱人，就是我们无法明白的长阔高深。那么今天我们基督徒要如何的更清楚的来经历神，也就是认识他，真的认识他呢？对于神的认识，我们只能够有第一手的资料，我们不能够完全没有经历，因为生命是真实的，神会让我们经历他的真实，除非我们不是真的接受神的救赎。接着我们看第十七节，就提到了耶和华是我们的救赎主，他是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教训你，使你得益处，引导你所当行的路。当行的路是救恩之路，当行的路是平坦之路。在诗篇27篇的11节，大卫在神的面前就有这样的祈求，他说，耶和华啊，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因我仇敌的缘故，引导我走平坦的路。弟兄姐妹，我们也是一样，人生漫漫，遍布险境，我们要像大卫一样，求神亲手的引导我们走向纯正平坦多结善果的路。
终日呼求你，主啊，求你使仆人的魂喜乐，因为我的魂仰望你。主啊，你本为良善，乐意饶恕人，对一切呼求你的人有丰盛的慈爱。主啊，求你侧耳垂听我祷告，垂听我恳求的声音，我在患难之日要呼求你，因为你必应允我。患难之日要呼求你，因为 求你侧耳垂听我祷告，垂听我恳求的声音，我在患难之日要呼求你，因为你必应允我，我在患难之日要呼求你。
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曲，是由自忆兰姐妹为我们所演唱的。这首歌曲的曲名是《主啊，求你恩待我》。她的弟兄就是她的丈夫呢，施孝荣弟兄。他所唱的歌也经常在我们的节目里面播出。这一对夫妻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也是爱主的基督徒，愿意为主歌唱。我们要为他们鼓掌哦。好，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欣赏为您制作的短剧《人说神说》。
人说
神说，
喂，哎，伙计啊，哎，看清楚了吗？这肉片呢，要这样切才够薄啊。哦、这红萝卜跟花椰菜，哎，要这样摆设才够漂亮。哎呀，啊啊，去，嗯，哎呀呀，没关系啊，一时鼻子痒啊，算不得什么。来来来，哎，咱们继续，来来来，哎，
老板
啊，
你刚才用手擦了鼻涕，还没洗手就切菜
啊，
这样很不卫生嘛。
哦，喂，伙计啊。你算哪颗葱啊？轮到你来教训我啊！
上帝说，弃绝管教的，轻看自己的生命；听从责备的，却得智慧。
听完了今天的小短剧，相信我们都学会了不再做一个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人，而要遵行神的话。好，节目时间到了，又有礼物要送给您，祷告手备忘纸条，很实用，数量有限哦。神必赐福于您，明天再会了。
让爱天天祝你讲，让爱天天祝我讲，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住你家，
让爱天天住我家，
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